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都在进食的时候，有人来问耶稣。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还在的时候，宾客怎能在婚宴中进食呢？新郎还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该进食，但有一天新郎将被带走，那时他们就要进食了。没有人会用新布来补旧衣服，因为新布会把旧衣服扯破，破洞会更大。也没有人把新酒倒进旧皮囊里，否则新酒会胀破旧皮囊，酒和皮囊都毁了。所以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囊里。一个安息日，耶稣和门徒走过一片麦田，门徒一边走一边搓麦穗吃。法利赛人批评耶稣说：看看你的门徒，他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能做的事？耶稣回答说：大卫和他的部下在饥饿缺粮的时候所做的事，你们没有读过吗？在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他进入上帝的殿，吃了献给上帝的供饼，还给他的部下吃，这饼只有祭司才可以吃。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又进了会堂，那里有个人一只手是萎缩的，当时有好些人密切地监视耶稣，看他是否会在安息日医治这个人，好找借口控告他。耶稣对那一只手萎缩的人说：起来，站在中间。然后问众人：在安息日应该行善还是作恶？救人还是害人？他们都不吭声。耶稣生气地看着周围这些人，为他们的心刚硬而感到难过。他对那人说：把手伸出来。那人一伸手，手就立刻复原了。法利赛人离开后，立刻和西律党的人策划怎样除掉耶稣。
欢迎弟兄姐妹还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这个系列正在看这个马可福音书，会一直看到就是三章的最后尾，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二章的十八节到三章的六节。那今天这段经文，整个经文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二节，二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八，跟最后的三章一到六节。没关系，我待会会陆续的给我们大家看。但在这里呢，我想就是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姐妹，记得我们想今年开始哈，尝试和周遭的一些慕道友来使用马可福音书，跟他们读经一对一。所以和慕道友一起读经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沿着这三部分这样子来继续的为他们打开上帝的话，帮助他们认识耶稣。那倘若要有一个贯穿就是三个段落的一个主题的话，我想这个跟耶稣的身份离不开。那当然也可以说整个马可福音书都是有关耶稣的身份离不开。但主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有关耶稣他是新郎，还有他是安息日的主这两个身份。那我们来一起的认识就是明白耶稣的这个身份。那记得我们跟这个慕道友打开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先跟他阅读一遍，过后呢我们用复述的方式就是用自己的话语来解释我们所一起阅读的东西，然后仔细的看看这个内容。所以进入到第一段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二节，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叙述里面到底有哪些人，观察观察一下。我们看到说有这个约翰的这个门徒，但是这个约翰呢不是耶稣的门徒。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我们之前在第一章里面已经遇到他了，他就是那位来给以色列民洗礼，那位来施洗的约翰。所以我们就称他为施洗约翰。所以有施洗约翰的门徒原来他也开始收了门徒。所以有施洗约翰的门徒，还有法利赛人，那当然还有耶稣的门徒。 那这些人在做什么呢？和跟随耶稣的门徒有何不同呢？原来他们在谈有关这个禁食哈，这个禁食。原来施洗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他们都在禁食，但是耶稣的门徒却没有这样子做，很奇怪哈。那当耶稣被一些人就是质问的时候呢，他为何他就做了以下的这个解释，再观察一下哈，这个解释，耶稣的解释。那耶稣的解释里面有哪一些人呢？19-20节里面我们看到说有一位新郎，而且还有新郎邀请的这些宾客，当然那个场景就是一个婚宴了，因为有新郎的地方就是那个婚宴。那谁是谁呢？很明显的这个新郎是在指耶稣他自己，宾客呢当然就是指那些跟随他的门徒了，那些没有禁食的人。那不禁食的原因很明显，因为这个新郎仍然在场啊，当然是一起来欢庆不是吗，一起来喜乐。我从来还没有去过哈，在婚宴上就是看到宾客每一个都愁着眉啊，苦着脸这样子哈，而且酒菜不沾的那些正在禁食的人啊，我不大清楚你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哈，或者自己本身看过，我从来没有，还没有看过哈。但有一天呢，当这个新郎离开的时候呢，不和他一块的，不和他们一起的时候呢，到时候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自然就会禁食了。那我想看到这里哈，很多时候我们在跟慕道友打开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来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他们兴趣的更多是有关这个禁食的东西哈。他们可能会问说你们这些信徒为何禁食呢？他们被对这个禁食的事情啊感到有兴趣。但记得哈，记得作者马可他在这里记载的这个叙述呢，不是在教导我们有关这个禁食的事情，好不好？所以那不是关注点哈。倘若你要了解就是有关这个禁食的事情呢，可能需要就是找另外一段时间了，从旧约书一直看到新约书里面来仔细了解为何有这个禁食的教导，而且信徒是否应该禁食，跟随耶稣的人为何要禁食，在什么时候禁食等等等等相关这个禁食的教导哈。但不是这个时候，作者马可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耶稣他的身份，不是有关禁食哈。那要明白这个耶稣的解释，我们可能需要就是进一段就是旧约里面的这个经文了哈。那也就是说为何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参加我们的这个下午的成长小组哈，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能够一起的来更加认识圣经，更加的认识有关这个耶稣。那在带领这个慕道友的时候呢，跟他们一起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好能够来带领他们做教导的工作哈，自己不走偏，那希望也不会把慕道友给带偏了哈。那耶稣提到的这个新郎，提到这个有关这个婚宴呢，其实在旧约书里面以赛亚书曾经记载过一段这样子的预言哈。我让大家看一看这里头就是以赛亚书的25:6-9，好不好？他在那里这样子形容就是这是以赛亚先知所看到的这个异象哈。他说在这个锡安山上呢，万军之耶和华必为天下的万民设摆设丰盛的宴席，有陈年佳酿，还有精选的这个美食。在这山上呢，他必除去遮蔽万民的面纱，还有笼罩万国的幔子。他必永远吞灭这个死亡。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这个眼泪，从世上除掉他子民的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呢，人们必说什么呢？看啊，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信靠他，他拯救了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所信靠他，我们要因他的拯救而欢喜快乐。就这一段，因为里头提到有关这个婚宴，提到有关这个新郎哈。那以赛亚书的25章的第六节，这个场景呢，不就是耶稣所描述的这个婚宴吗？在那里，到时候会有陈年佳酿哈，还有精选的这个美食。那肯定的，参加那一场婚宴的宾客哈，肯定不应该禁食哈。但以赛亚书里面摆设这个宴席的是谁呢？你再仔细看一看哈，这个第六节这样子说，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所摆设的这个宴席。 那我在想，很明显，这个耶稣在凸显他的身份，不是吗？他是这个婚宴上的新郎，他是那位摆设、款待这些宾客的主啊。就像以赛亚书里面所描述的那位万军之耶和华一样啊。那想想弟兄姐妹，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哈，不是第一次耶稣让我们明白他就是上帝啊。记得吗？上个主日我们不是看到吗？他行了一个神迹，对不对？立马叫这个瘫子能够拾起他的垫子，能够离开哈。不就是让我们明白说，和上帝一样，耶稣有权柄在这地上啊，赦免人一切的罪吗？所以这不是第一次哈，帮助我们看到说，耶稣就是上帝。那耶稣开始宣讲上帝的福音的时候呢，他这样子说，对不对？他说，时候到了，上帝的国临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相信这个福音。耶稣我们知道说是上帝国里面的这位君王，他是那位圣灵所恩膏的，记得吗？圣灵降在他身上啊，圣灵恩膏的那位主，而且他大有权柄，他是那位基督。上帝的国随着这君王的出现呢，确实临近了，但是呢，这个国度还没有完全降临啊。君王来了，但是这个国度还没有完全降临。同样的，这个旧约先知里面以赛亚看到的异象呢，随着耶稣的到来确实临近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成就，因为接下来就像耶稣所说的，他会暂时离开他的门徒，回到父那里去啊，是要等到耶稣再一次来的时候，上帝的国才完全临到，而且到时候先知以赛亚所应许的这个宴席才会完全落实啊。在那个时候呢，比这个宴席更加美好的是什么呢？这位上帝他会永远吞灭死亡，他必擦去个人脸上的这个眼泪，从世上除掉他子民的这个羞辱。届时的场景就像新约书信里面最后一本书哈，一本书信就是启示录里面使徒约翰哈，耶稣的门徒，他在异象里面所看到的那样哈。所以启示录的第21章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他说什么呢？接着我就是使徒约翰，他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因为以前的天地就是我们今天所住的哈，旅居的这个地上哈，都要消失，海洋也不复存了，不复存在了。我又看见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的上帝那里降下，预备好了，像装饰整齐等候新郎的那位新娘。我听见从宝座中传来响亮的声音说，看啊，上帝的居所设立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成为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的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而且就像以赛亚先知所看到的异象一样啊，上帝要擦干他们所有的眼泪，再没有死亡了，没有忧伤，没有哭泣，没有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已成过去了。弟兄姐妹，耶稣所迎来的这个上帝的国跟这个世界啊，确实是截然不同的。耶稣这个国里面，这个新国度里面的这位君王，他的统治也截然不同，不再是用以往的方式来敬拜上帝了，而是借着信靠这国度里面的这位君王，跟随他来听来遵从耶稣基督，那就是来敬拜上帝啊。因此旧跟新之间的这个截然不同，就好比耶稣接下来这21到22节里面所描述的一样啊，他在21到22节说什么呢？这个就像一块新布跟旧衣服，新酒跟旧的皮囊哈，之间不能够混淆一块的。若这样子做的话呢，就像耶稣所描述的一样，只会带来撕裂跟毁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帮助慕道友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这个作者马可他所记载这个叙述，目的是要让我们看清楚耶稣的身份，他是上帝国里面的这位君王，他更是将来在那宴席上的这位款待我们的这位主，那位款待万民的这位新郎。那虽然说他今天在父上帝那里哈，记得吗？他离开了，今天在父上帝那里不在我们身边，但有一天 他会再来啊。他来的时候呢，将成就一切先知以赛亚跟使徒约翰所让我们看到的这个异象啊。等待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有他门徒所撰写的这些书信，比如说约翰福音，这个马可福音书哈，来帮助我们如何来听跟遵行耶稣的旨意。那接下来呢，这个经文段落就来到这个23到28节哈，这个跟安息日还有律法有关。和之前的这个段落一样啊，这个复述的内容不是很多哈，所以你读了一遍呢，用自己的话来讲啊，很快就结束了哈。但重点是什么呢？那段重点哈，这段经文的重点还是跟耶稣的这个答复有关，而且里头呢，跟之前也有穿插一些所谓的旧约的记载哈。但在这一段呢，那个记载更加明显了，因为耶稣提到有关大卫王等等哈。所以我们来一起看看一下好不好？所以这是一个安息日。那耶稣正带着门徒经过一片这个麦田。那这时候呢，这个耶稣的门徒往往这个门徒都是做事情就会让主担心的哈，对不对？之前的不进食，那现在呢，他们边走还边就是搓这个麦穗哈来吃。那看到此景呢，一些法利赛人就质问耶稣了：看看你的门徒，他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准做的事情呢？所以你们虽然说有两件事情哦，安息日不准做这两件事情哦。那也许我们在跟慕道友一起读经的时候呢，会可能慕道友对叙述里面的像这个法利赛人之前我们看过的这个律法教师等等哈，不是很认识啊，不是很认识，没问题了。不过单单从这个叙述里面，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看到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能够从这个叙述当中帮助他们看到说，这些法利赛人其实他们是挺守律法的。可以说就是律法主义了哈，这个。那当然，他们认为的律法呢，不一定就是上帝所颁布下来的诫命，这个要分清楚哦，好不好？例如哈，我们知道说，有关这个安息日，我们看到说，上帝的诫命里面确实有一条关乎这个安息日，确实有这样子的一条的这个诫命啊。比如说，出埃及记的20章8节说，要记住安息日，要守为圣日，这是十诫里面的其中一诫。这是上帝颁布的诫命哈，但来到法利赛人这一块的时候呢，为了要遵守哈有关这个安息日里面的诫命呢，他们自己再加上更多的一些律法了。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不就是要叫以色列民哈尽可能不去触犯这个安息日的诫命哈？那因此呢，我才说有许多所谓的律法哈，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是这些所谓的法利赛人、律法教师他们所设定的，其中呢，我想就包括在安息日里面不能够去搓这个麦穗哈。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可能这个跟我们所读经一对一的朋友哈，他们可能可以认同的哈。一点有关就是守律法的人，想想啊，我们有时候也是挺守律法的哈。我们也许会知道哈，往往这些人。他们会因为自己守住了这个律法，自己做到了，而且就心里头洋洋得意了，对不对？心里头开始骄傲了。别人做不到的时候呢，我做到了，因此呢，这些人常常会自义哈，自以为义了，比别人更好。那这些人不止自己这样子做哈，他们其实也有很苛刻的要求，对不对？守律法的人往往很苛刻哈，他们怎么样呢？要求别人，甚至呢，强迫别人。也这样子的去必须这样子的去持守哈，而当其他人无法做到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督责或者甚至迫害他们哈，或者论断他们。那也就是这个原因，我想啊，在我们在读这个马可福音书里，当你遇到这些所谓的律法教师或者就是法利赛人的时候哈，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些人，他们如何指指点点这个耶稣哈，或者指指点点跟随他的门徒。因为比起耶稣，这些人在自己的眼里认为自己更加公义啊，自己更加就是属上帝哈，自己才是真正上帝的忠心的仆人，不像这些人哈。但如此做的时候呢，有一个弊病，对不对？什么弊病呢？常常会所谓本末倒置，可以这样子说哈。我解释一下哈，本末倒置的意思就是把事情的主跟次给颠倒了哈，本末倒置。这就是这些法利赛人的弊病，我想哈，因为他们忽略了上帝赐这个律法背后的意义了。 往往他们为了守律法而守律法，心里头一点就是同理心都没有啊，或者他们根本就不会谦卑，他们也忘了什么是怜悯，什么是慈爱，什么是恩典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如何指出这些人的弊病啊，他们的盲点。他举这个旧约里面的例子哈，发生在大卫王身上的一些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就是在撒母耳记上哈21章1到6节里面阅读这段记载哈。和牧导友可以就是打开这个旧约书里面的一段经文哈，可以一起来翻阅啊这旧约书。哎，告诉他们说马可福音书哈，其实是续那个旧约书对不对哈？其中就是包括这个撒母耳记上等等哈。但我在想说，在这个时候作者马可很清楚地指出了重点，对不对？就是上帝赐这个律法的目的，上帝给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来造就人，不是来限制人，更不是来伤害他们啊，这是上帝赐律法的原因。有关献给这个上帝的这个供饼呢，确实上帝的律法这样子说，只有祭司可以吃，大卫跟他的手下都不是祭司，按照这个律法呢，他们是不能够吃这些所谓的献祭的饼啊，不能够。但这是唯一当时啊，这是唯一大卫和他手下，因为他们在逃亡，对不对？这是唯一他们能够用来充饥、维续他们生命的这个粮食。大祭司亚比亚他明白这个上帝赐律法的最终目的啊，因此呢，他是大祭司，他也让大卫等人吃这个饼啊，充饥、维续他们的生命。那以此类推，好不好？以此类推哈，耶稣举了这个例子，但以此类推，上帝设立这个安息日以及相关的诫命呢，目的是什么呢？不是来限制人的自由哦，更不是来伤害他们哦，而是来造就人哈。所以因此耶稣说什么呢？安息日乃是为人所设立的哈，安息日乃是为人所设立的。那接下来呢，耶稣就再一次的揭示他的身份了。你们注意到说在28节里面说什么呢？他说人子指他自己哈，人子也是那位安息日的主啊，他是新郎，那同时呢他也是安息日的主。那有时候那个耶稣在给他的这些所谓的提示的时候，告诉我们他是谁的时候，我们摸不着头脑，对不对哈？这一节经文啊，不能够想透啊。这个耶稣我明白安息日等等啊，为什么他说是安息日的主呢？他为何成为安息日的主呢？要明白这一点的话，可能就需要仔细的看一看哈，上帝为何立下这个安息日的目的哈。有两处经文，因为我觉得这两处经文带出了不同点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出埃及记的第28章哈，20章第8到11节。那在那里呢，出埃及记的20章哈，在那里告诉我们说，要记住这安息日哈，来守为圣日。为什么呢？我们跳到11节哈，因为耶和华用六天造了天，造了地，造了海跟其中的万物。然后到了第7天的时候呢，他休息了。所以呢，耶和华就赐福这一日，把它定为圣日。所以你要了解一下，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一下的内容的话呢，翻到这个第一本书哈，创世纪第1章跟第2章里头就解释了哈。那出埃及记的20章第11节呢，确实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安息日真的是为人所设立的哦。哎，记得啊，安息日律法不是来限制你哦，是给你自由的哈，来造就你。目的是让人能够在这一日呢，能够来歇息。就像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所形容的一样哈，一周你工作6天够辛苦了哈，早一天休息吧，在安息日休息哈，用这一天呢来享受我们跟这位造物主、创造我们的这位主之间的这个美好关系啊，来建立跟他的美好关系。那弟兄姐妹，每一周里面的这个安息日呢，其实不就是在提醒我们吗？每一周里面我们在守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啊，我们都一直被提醒，以及有将来的这个盼望啊，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呢，当这个他所迎来的这个天国，这个国度完全降临的时候呢，上帝为我们摆设的那丰盛的宴席里面，那一种团契哈。我很向往这个那一日快快到啊，我很向往这位主能够来哈，很期待他快快来，因为届时 在这末世里面，我们在这身体里面一切的重担，一切的重担，因为罪，因为死亡所带来的叹息，将要成为过去，将要被除去，将要成为过去，就像以赛亚书那位先知所看到的一样。所以每一周里面的这个安息日呢，就是帮助我，帮助我们继续的来坚持在主里面，直到他显现的那一天。但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另外一段，这个生命记里面的第五章也是提到有关这个诫命，但在这里呢就有一些不同了。他说要遵照你五章的第十二节，要遵照你上帝耶和华的吩咐来守这个安息日为圣日。为什么呢？第十五节给大家看一下，他说要记住，要记住你曾经在埃及做奴隶，你的上帝耶和华他伸出了臂膀，用大能的手把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呢你的上帝耶和华嘱咐你要守这个安息日。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这个跟之前的这个出埃及记那一段有不同吗？有一些不同，对不对？在生命记里面的五章第十五节我们看到说，之所以来守，是因为要纪念这位耶和华他是拯救者，他把这些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里面拯救出来了，他这位拯救者。所以你守安息日，你纪念这位拯救者，你守安息日也是纪念这位创造的主，所以他是创造主，他也是拯救主。所以弟兄姐妹，明白了这个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目的，那耶稣我们就很自然的明白了，他就是安息日的主，不是吗？他既是创造主，他更是那位带来我们拯救的这位主宰。因此耶稣能够说，人子也是安息日的这位主。很快的，我们来到最后一段经文了，就是三章的一到六节。我在阅读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在阅读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感到一些战栗，害怕，恐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人的罪恶，看到人刚硬的心。我们来一起复述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那耶稣在这个安息日里面，他就进了会堂。那当然会堂就是在安息日那些信主的人来敬拜上帝的地方。那会堂里头有一个人，他的手是萎缩的。那除了聚集许多来敬拜上帝的这些人之外呢，他们中间也有一些是来密切的来关注耶稣基督。为什么呢？为要指控耶稣，为了要就是控告他。因为耶稣一旦在会堂里面，耶稣一旦在安息日这一天，耶稣一旦医治任何一个人。甚至那位就是所畏缩的人，那这些密探呢就会将耶稣提供到这个宗教领袖那来惩罚他。但耶稣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对不对？因为这时候他让这个手畏缩的人做什么呢？他说你起来，而且不是起来坐在那里，站在那个地方，你起来站在中间，会众的中间，而且 问众人一个问题，在安息日里面应该是行善还是作恶呢？在安息日里面是救人还是害人呢？没有人敢回答耶稣，没有人敢回答。为什么呢？我相信他们知道答案，我相信在众人当中他们知道答案，就是在安息日里面确实要行善，或者安息日里面确实要救人不是害人，因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因此要造福人，不是带来他们的破坏。但他们不敢回答耶稣，很明显他们害怕，他们害怕之后呢会被揪出来，被那些潜伏中间的这些密探，被提供，甚至呢被逐出会堂，严重的后果了。所以他们害怕不敢回答，见此景耶稣非常生气，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 你没有看过很多次耶稣很生气，有两个地方他很生气，这是其中一个地方，他很生气。为什么呢？他很难过。为什么呢？因为看到这些人的心非常刚硬，让耶稣生气的地方就是人刚硬的心。那接下来呢，耶稣做 安息日里面当做的事情了，对不对？他行善，他救人，耶稣行了神迹，他将这个手萎缩的人给医治复原。那相比之下呢，倒是那些自认为自己在谨守上帝律法的人，他们反倒做了敌对上帝的事情啊，就是在安息日里面他们行恶，在安息日里面他们害人。为什么呢？你注意看三章的第六节，这些心里头刚硬的人，他们离开之后就立刻和西律党策划怎么样来除掉这个耶稣啊，把他干掉吧，把他干掉吧。他们想把那位就是安息日的主给灭绝，那位以他形象造了你我的这位创造者哈，借着十字架搭救你我的这位耶稣给杀害。弟兄姐妹，读到这里哈，可以让慕道友想想啦，他们在叙述里面跟哪一些人物比较认同哈？比如说，或者可以分享你自己的一些见证啦。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来认识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和法利赛人和这些律法教师一点也很相似了哈。为什么呢？因为自认以为自己做的挺好的哈，至少靠守我们所认为对的事情哈，心里头沾沾自喜哈，骄傲。但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对耶稣刚硬心了，不是吗？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呢，都不会立马去相信跟随耶稣，甚至我们都像叙述里面的这些法利赛人一样哈，不要跟这个耶稣有任何瓜葛，对不对？甚至想把耶稣给灭绝了，不要再听到他了哈。但感谢主，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每个人在做罪人的时候呢，耶稣就已经为我们一切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哈。他更借着弟兄姐妹给我们一起来打开这个圣经哈，一起来阅读这个马可福音书，来呼召我们，对不对？来信靠这个福音，来跟随他，在今生有罪的赦免，在今生有永生的这个盼望哈。盼望有一天我们看见那位创造我们的、拯救我们的这位主哈，我们也期待在那一日呢，能够与所有信靠还有跟随耶稣的弟兄姐妹一起，在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婚宴里头哈，同席，充满感恩，充满喜乐，在那里有真正的安息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几段的经文，让我们再次的看到耶稣他的身份，他乃是将来你们预备婚宴里的这位新郎，他更是那位安息日的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等待耶稣再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坚持来信靠他，来听，来遵从他的旨意。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愿意，也有胆量的使用你的话和周边的这些慕道友来分享这美好的福音，借着耶稣，借着信靠耶稣跟随他，在今世有罪的赦免，在今世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如此的祷告交托，是奉主耶稣圣名求的，阿门。